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看到过一个统计，说将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有生之年卷入某个官司，而且因为诉讼和打官司在我们的社会随处可见，所以在我们购买的任何东西上面，你几乎都能发现有某种警示信息。我就不禁在想，人们真的不知道这些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些警告吗？例如，我就看到过下面的警示信息。在一个专供壁炉燃烧用的木柴上写着，警告，有火灾危险。在汽车和货车用的遮阳板的包装上写着，不要在前挡风玻璃打开遮阳板的情况下开车。手提式婴儿车上写着，请注意，在折叠存放婴儿车之前，先把婴儿抱走。问题是，即使这些标签在他们的眼前闪耀，大多数人都会忽视这些警示信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警告标志，就是汽车仪表盘上显示的检查引擎的警示灯。根据不久前我看到的哈里斯互动调查，十分之一的人在仪表盘上出现这个警示灯之后，会无视它的存在而继续开车。这项调查显示，50%的人的汽车显示出即将发生故障的迹象，表明这个警示灯已经亮了3个多月了。那他们为什么会无视这个警告信息呢？接受调查的人有的说，我的车似乎运行的还不错。有的人会说，我没有时间去检查。还有一些人承认，如果我检查了，他们发现有问题，我又没钱修理，这是个麻烦事儿，所以我就忽略了这个警告信息。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得不承认我自己的过错。我女儿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服侍的时候，我开着她的二手车，上周这个检查引擎的警示灯突然亮了。你知道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我可没时间去检查，而且如果修起来很贵怎么办？在彻底忽略这个警示灯之前，我最后想的是，也许这个灯会自己熄灭的。结果2天后它真的就没了，哈利路亚。当然汽车很快也就发动不起来了，那个灯的确是熄灭了，我还以为没事了呢。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警示信号和警告信息。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个女人在跟她丈夫谈论她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他不知道他们的小女儿也在听。他说，根据报纸上的这篇文章，大多数车祸都发生在离家24公里的范围内。他们的小女儿立刻尖着嗓子说，妈妈，那我们为什么不搬家呢？我们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住吧。提姆凯勒是纽约的一位牧师，他告诉记者，无论他和姐夫去哪里，他的姐夫在车上都不系安全带。提姆跟他说了好几次，但都不管用。有一次他姐夫去机场接他，他开车过来的时候，提姆发现他系上了安全带。提姆立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他姐夫说，我去医院看望了我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出了车祸，撞破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他脸上缝了300针。我看着我朋友和他所遭受的痛苦，就对自己说，我需要系安全带了。蒂姆问他，难道你还不知道，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就会撞上前挡风玻璃吗？他姐夫说，我当然知道。当我去医院看我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信息，我只是看到这些信息变成了一个实际的结果。在那一刻，这些信息在我心中就变得真实了，并开始影响我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即使你遵循所有的指示，注意所有的警示灯，你仍然不能保证不发生事故，不出问题。但你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避免更大的危险。我们已经从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学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对权柄有一种独特的谦卑态度，这肯定会帮助我们摆脱麻烦。第3章1-2节，那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还记得他们得救前所处的那个深坑，在重生的时候被主从里面拉了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得胜，需要远离各种属灵的危险。第3节，非同寻常的基督徒陶醉于他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包围的事实，然后希望对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各种可能的伤害。第4-8节，在这个世界的自助餐厅里，不断地提供着各种关于属灵事物的荒谬的说法、猜测和毫无益处的争论，但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学会了拒绝的艺术，知道在自己的餐盘里不应该放什么东西。现在，保罗告诉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信息，实际上这是一个警示标签。警示标签是这样写的：事不过三。保罗的这个警示标签究竟是指什么呢？那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3章，我们来看第10-11节。提多书3章10-11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正如保罗在第8节中向我们提出的挑战，要我们学会拒绝那些没有用处、毫无价值、虚妄的事情。现在保罗要在地方教会的背景下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这里的弃绝来自于另一个词，那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与之无关。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说，他们要把那个不悔改的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因为那个人犯了淫乱的罪，而且不悔改。哥林多前书第5章。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使徒保罗告诉那里的信徒，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罗马书16章17节。所以保罗实际上是在奉劝他们要留意那些离间他们的人。这里的留意这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是标记出来并躲开，换句话说，要小心提防那些在羊群中引起纷争的人，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在提多书3章中，保罗提到了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类人，他用了一个描述性的词，分门结党的。 中文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都翻译为制造分裂的。要弃绝分门结党的人，也就是制造分裂的人。这个形容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名词形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和加拉太书第五章出现过，指的是教会中的纷争和分裂。虽然保罗有可能是在警告提多，要警惕那些神学上的异端和隐藏在教会中教导异端学说的假教师，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保罗使用这个词是泛指那些进行分裂和破坏的人。有一位作者写道，这包括教会中任何搞分裂和破坏的人。这些问题本身有可能微不足道，但争论这些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争吵和不顺服可能会破坏教会肢体间的合一。所以如果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不听从警告，使徒命令教会就应该弃绝他们。如果你把提多书中保罗的警告标签和其他类似的经文结合起来，你就知道保罗是在告诉教会要把这类人从教会中赶出去。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说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事不过三。你在开玩笑吧？这很像是棒球比赛中的击球，如果击球手三次没有击到球，他就直接出局了。保罗所给的这个命令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棒球裁判都难。我们教会就有两个职业棒球裁判，或者曾经是职业棒球裁判，我认识他们。我觉得这肯定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了。当击球手三次未击中球的时候，他们会大喊三次击球出局。过去我曾经问过他们，有时候需要站在本垒的位置上做出全场观众都反对你的裁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说实话压力山大。提多，你最好穿戴好你的装备，戴好头盔，事情会变得很糟糕，一场冲突即将爆发。另外在棒球比赛中你有三次机会，但这里保罗只给了两次机会，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保罗用了三个描述性的词来说明这种制造分裂的人，请大家来看第十一节。首先，这类人是被盗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过这一次，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被颠倒了，甚至从里到外全颠倒了。新汉语译本把它翻译为离开正路，你可以用倾斜的或者是有偏见的这个词，意思是他的思想或者观点被扭曲了，或者偏向了一边，而且只偏向他那边。这就像教会中出现的许多分歧那样，对吧？有些人只有事实，有些人只有感觉，或者只有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双方的全部事实，因为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和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倾斜了，都倾向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开始试图说服人们，他们的观点和想法是唯一正确的，人们就开始选边站。每当有偏见固执的人开始指挥交通的时候，事故就开始发生了。保罗接着用了第二个词来描述他们，他们不仅被盗离开了正路，而且还犯了罪。在这里犯罪的意思是偏离了目标，换句话说，他们自以为自己代表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偏离了真理，他 他们偏离了轨道，偏离了目标。保罗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仅偏离正路，不仅犯罪，第三，他们还自定己罪。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少见的词，就是中文当代译本翻译的自定己罪，但这个词足以说明一切。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为自己定自己的罪了。约翰·菲利普斯换了一种说法解释了这个词，这样你就能理解它的完整含义了。保罗说的是这个制造分裂、偏离正道、犯罪的人自己给自己定了罪，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虽然他知道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承认。保罗说他都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在制造分裂，知道自己是在说别人的闲话，知道在没有得到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歪曲了这件事。保罗说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说什么。圣经学者盖时珍在他的注释书中这样写道，对待这类人很有挑战，只给他们两次机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从在教会里制造分裂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对于提多来说，对付他们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根治的手术，他们必须停下来。至少要先给他们两个警告，保罗在第十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使用的警戒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意思是放在心思意念里。圣经辅导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告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说这是第一个警告，不要再制造分裂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第二个警告，别再这样了，知道吗？不，绝不是这样的警戒。保罗所说的更像是一场耗时的有深度的对话，你要把想说的放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你要根据圣经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个警戒之后你只需要再提醒一次，因为他们第一次就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造成的伤害，现在他们知道你也知道了，但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继续这样下去，而不愿意听你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争竞，痴迷于各种争论，他们乐于做一个知道各种内幕的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们热衷于背地里说某人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了什么，然后特别喜欢看到人们在听到这些话时脸上的那个震惊。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发现了什么。这种分裂就像是病毒一样，悄无声息的在毫无防备的人体内蔓延，直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之后，人才会知道出了问题。另一个牧养教会多年的施温道牧师也用充满智慧的话语解释了这些经文，他写道，这位身经百战的使徒想让提多为克里特岛上等待着他的冲突做好准备，敬虔的属灵领袖做任何事情都带着同情，但绝不以牺牲信念为代价。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当面指责人所犯的罪，就像外科医生必须切除有病的组织一样，教会领袖必须当面指责 那些将不合一感染基督的身体，并将会众分裂成不同派别的人。如果牧师长老监督不愿意冒着被误解和受批评的风险去爱他的会众，那他就应该让位，选择另一个危险比较小的职业。说得非常好。这就好比是说，如果一个棒球裁判不能让三次未击中球的击球手出局，那他真的应该去找另一个职业了。警示灯亮了，但我没时间去修理，这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会自我修复。不要再找各种理由了，你需要的就是马上着手解决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把他从你们中间赶走，弃绝他。弟兄姊妹们，这意味着保罗对待制造分裂的人的办法就是制造分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呢？教会中一定会有分歧，但这将是那些固执己见又拒不悔改的人带来的分歧。不应该再让这样的人接触教会的人，也就是剥夺他们接近会众的途径。这样教会的肢体就会得到保护，不被他们的分裂和偏离正路的思想所影响了。没错，这样做会让教会出现分裂，这将是非常令人痛苦、难过和伤心的事情，甚至人们会流下很多眼泪。但是会众将会把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与自己分开，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在教会中制造分裂了。另外，保罗说的弃绝他这个命令，以及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有悔改，也就是内心的改变，否则教会不能再接纳他。当教会分裂时，从外表来看，教会的成员之间会失去彼此的相交。从属灵层面来看，就是人与主之间的相交关系也被破坏了，彼此相交的关系被打破了，分裂就此产生。我们祷告不仅信徒之间的裂痕能得以弥合，而且这个不悔改的信徒和他的救主之间的关系也能恢复。现在，如果你把有关从教会里赶出不悔改的信徒的不同经文段落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行为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另外，这里的关键词是把不悔改的信徒从教会里除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罪人都从教会除名，那今天还有谁会在这里呢？保罗说的是一个持续犯罪而不悔改的信徒，他因为制造分裂的行为被警告，然后又被警告。教会劝告过他，劝诫过他，教会带领者不止一次地跟他面谈，恳请他悔改，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警戒他不要再制造分裂，不要再公然违抗教会的权柄，但他还是拒绝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在两个层面上采取果断的行动了。第一个层面是教会带领者这个层面的行动，这个层面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他们要保护犯罪的信徒不受自己的伤害，也要保护教会不受这个犯罪的信徒的伤害。到了某个时候，教会的牧者就会意识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以为自己无比重要。记住，保罗说他们的思想是完全颠倒的。教会的牧者知道这个人只会有计划地毁掉他自己的生活， 他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很可能会在他的余生当中不断的显现。有一位基督徒作者写道，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时，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牧者希望通过揭露他的罪，当面指责他的行为，来保护这个犯罪的肢体。这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方面。教会的管教和门徒训练在希腊语中都来自于同一个词根。但是当这一步失败后，这个人最终拒绝顺服，那么牧者就要全力保护羊群了。在提多书第三章中，我们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记录的那段详细步骤，提到了见证人、确凿的证据和公开的警告等等要素。但在提多书中，制造分裂的信徒被警告两次后，就直接赶出教会。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已经从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学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对权柄有一种独特的谦卑态度，这肯定会帮助我们摆脱麻烦。第三章的一到二节，那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还记得他们得救前所处的那个深坑，在重生的时候被主从里面拉了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得胜，需要远离各种属灵的危险。第三节，非同寻常的基督徒陶醉于他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包围的事实， 然后希望对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各种可能的伤害。第四到八节，在这个世界的自助餐厅里，不断地提供着各种关于属灵事物的荒谬的说法、猜测和毫无益处的争论，但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学会了拒绝的艺术，知道在自己的餐盘里不应该放什么东西。现在保罗告诉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信息，实际上这是一个警示标签。警示标签是这样写的：事不过三。保罗的这个警示标签究竟是指什么呢？那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一节。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虽然保罗有可能是在警告提多要警惕那些神学上的异端和隐藏在教会中教导异端学说的假教师，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保罗使用这个词是泛指那些进行分裂和破坏的人。有一位作者写道，这包括教会中任何搞分裂和破坏的人。这些问题本身有可能微不足道，但争论这些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争吵和不顺服可能会破坏教会肢体间的合一。所以如果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不听从警告，使徒命令教会就应该弃绝他们。保罗用了三个描述性的词来说明这种制造分裂的人，请大家来看第十一节。首先，这类人是被盗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过这一次，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被颠倒了，甚至从里到外全颠倒了。新汉语译本把它翻译为离开正路，你可以用倾斜的或者是有偏见的这个词，意思是他的思想或者观点被扭曲了或者偏向了一边，而且只偏向他那边。保罗接着用了第二个词来描述他们，他们不仅被盗离开了正路，而且还犯了罪。在这里犯罪的意思是偏离了目标，换句话说，他们自以为自己代表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偏离了真理，他们偏离了轨道，偏离了目标。保罗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仅偏离正路，不仅犯罪，第三，他们还自定己罪。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少见的词，就是中文当代译本翻译的自定己罪，但这个词足以说明一切。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为自己定自己的罪了。约翰·菲利普斯换了一种说法解释了这个词，这样你就能理解它的完整含义了。保罗说的是这个制造分裂偏离正道犯罪的人自己给自己定了罪，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虽然他知道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承认。保罗说他都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在制造分裂，知道自己是在说别人的闲话，知道在没有得到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歪曲了这件事。保罗说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说什么。至少要先给他们两个警告，保罗在第十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使用的警戒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 意思是放在心思意念里。圣经辅导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告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保罗所说的更像是一场耗时的有深度的对话，你要把想说的放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你要根据圣经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个警戒之后你只需要再提醒一次，因为他们第一次就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造成的伤害，现在他们知道你也知道了，但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继续这样下去，而不愿意听你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争竞，痴迷于各种争论，他们乐于做一个知道各种内幕的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们热衷于背地里说某人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了什么，然后特别喜欢看到人们在听到这些话时脸上的那个震惊。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发现了什么。这种分裂就像是病毒一样，悄无声息的在毫无防备的人体内蔓延，直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之后，人才会知道出了问题。另一个牧养教会多年的施温道牧师也用充满智慧的话语解释了这些经文，他写道，这位身经百战的使徒想让提多为克里特岛上等待着他的冲突做好准备，敬虔的属灵领袖做任何事情都带着同情，但绝不以牺牲信念为代价，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当面指责人所犯的罪，就像外科医生必须切除有病的组织一样，教会领袖必须当面指责那些将不合一感染基督的身体并将会众分裂成不同派别的人。如果牧师长老监督不愿意冒着被误解和受批评的风险去爱他的会众，那他就应该让位，选择另一个危险比较小的职业。说得非常好，这就好比是说，如果一个棒球裁判不能让三次未击中球的击球手出局，那他真的应该去找另一个职业了。警示灯亮了，但我没时间去修理，这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会自我修复。不要再找各种理由了，你需要的就是马上着手解决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把他从你们中间赶走，弃绝他。弟兄姊妹们，这意味着保罗对待制造分裂的人的办法就是制造分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呢？教会中一定会有分歧，但这将是那些固执己见又拒不悔改的人带来的分歧，不应该再让这样的人接触教会的人，也就是剥夺他们接近会众的途径，这样教会的肢体就会得到保护，不被他们的分裂和偏离正路的思想所影响了。没错，这样做会让教会出现分裂，这将是非常令人痛苦难过和伤心的事情，甚至人们会流下很多眼泪，但是会众将会把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与自己分开，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在教会中制造分裂了。另外，保罗说的弃绝他这个命令以及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有悔改，也就是内心的改变，否则 教会不能再接纳他。当教会分裂时，从外表来看，教会的成员之间会失去彼此的相交。从属灵层面来看，就是人与主之间的相交关系也被破坏了，彼此相交的关系被打破了，分裂就此产生。我们祷告，不仅信徒之间的裂痕能得以弥合，而且这个不悔改的信徒和他的救主之间的关系也能恢复。现在，如果你把有关从教会里赶出不悔改的信徒的不同经文段落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行为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另外，这里的关键词是把不悔改的信徒从教会里除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罪人都从教会除名，那今天还有谁会在这里呢？保罗说的是一个持续犯罪而不悔改的信徒，他因为制造分裂的行为被警告，然后又被警告。教会劝告过他，劝诫过他，教会带领者不止一次的跟他面谈，恳请他悔改，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警戒他不要再制造分裂，不要再公然违抗教会的权柄，但他还是拒绝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在两个层面上采取果断的行动了。第一个层面是教会带领者这个层面的行动，这个层面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他们要保护犯罪的信徒不受自己的伤害，也要保护教会不受这个犯罪的信徒的伤害。到了某个时候，教会的牧者就会意识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以为自己无比重要。记住，保罗说他们的思想是完全颠倒的。教会的牧者知道这个人只会有计划地毁掉他自己的生活，他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很可能会在他的余生当中不断地显现。有一位基督徒作者写道，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时，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牧者希望通过揭露他的罪，当面指责他的行为，来保护这个犯罪的肢体。这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方面。教会的管教和门徒训练在希腊语中都来自于同一个词根。但是当这一步失败后，这个人最终拒绝顺服，那么牧者就要全力保护羊群了。在提多书第三章中，我们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记录的那段详细步骤，提到了见证人确凿的证据和公开的警告等等要素。但在提多书中，制造分裂的信徒被警告两次后就直接赶出教会。保罗很可能希望提多和其他牧者能尽快采取行动，就是因为制造分裂的人会在短时间内影响很多人。如果提多和教会的牧者非常果断，那么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各种阴谋、流言蜚语和教会进一步的分裂。这么说吧，保罗告诉提多和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在篝火变成森林大火之前把它扑灭，要在教会带领者的层面来处理这件事。大家以前可能经历过或者是听说过，有些教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教会的带领者的不作为，使得整个教会都受到了很大的亏损。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兼职做一个教会的音乐牧师。工作不久之后，我发现唱诗班的一个主要的独奏者和镇上的一个男人有婚外情。他碰巧是教会一位主要执事的女儿。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牧师的时候，我一直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皱起了眉头，擦了擦额头说：“你知道这个事，我们真的不能确定。”我说：“整个唱诗班都很确定，难道我们不应该查个水落石出吗？”但他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那个姊妹却实实在在的阻碍了教会的成长。所以，处理犯罪的问题，首先就是教会的带领者这个层面要采取行动。第二个层面，当然就是教会的成员要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会众要参与其中。教会牧者关注的重点是保护，会众关注的重点是主动劝诫。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15到16节当中告诉会众，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请注意，互相劝诫。这里的"劝诫"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纠正犯错的人。要知道，保罗在提多书3章所用的"警戒"这个词，与"劝诫"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劝诫就是警戒。保罗是在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当然也告诉克里特的信徒，要积极主动，彼此密切关注，及时的互相劝诫。为什么呢？因为在任何教会中，都会有无数的问题能带来不满情绪和分歧。保罗是在向会众提出挑战，不要等到问题从教会成员个人的范围扩展到引起牧者的注意，不要等，现在就要彼此互相劝诫。我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吃惊。教会的成员通常会在牧者意识到问题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是个产生分裂的问题，或者是制造分裂的人。经过26年的牧师生涯，我可以告诉大家，等到教会的带领者知道的时候，通常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木已成舟，分裂早就扎下了根，各种误解或者是曲解已经深入人心，流言蜚语已经传遍四方，矛盾和冲突已经到达了顶点。因此，保罗的建议是：问题的解决不要等教会的牧者参与，弟兄姊妹之间可以在第一时间彼此劝诫，彼此帮助。你可能会在牧者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你可以祷告，提出相对客观的看法，澄清一些疑问，消除一些怀疑，劝诫、帮助、警告和鼓励相关的人，弄清事情的真相，减少乃至消除分歧。教会需要肢体间彼此担当，彼此问责，彼此监督。卫理公会运动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向那些希望加入他们教会的人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有没有什么罪正在挟制着你？你希望别人把你的缺点告诉你吗？你希望别人把你所有的缺点都一清二楚地说出来吗？你希望我们在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尽可能的与你交心，彻底探寻你的内心吗？你愿意在这次 和其他场合完全敞开，不伪装，毫无保留吗？我在想，谁愿意加入这间教会呢？恐怕只有那些愿意被警告、被劝诫、被鼓励的人，那些希望成为真实、真诚、灵里合一的人，他们肯定愿意加入这间教会。我弟弟因为得了恶性脑瘤，即将开始第二轮的强化化疗。这周他去了医院，插了一根胃食管。他的体重减了很多，浑身无力。顺便说一下，他很感激大家为他的带祷。他昨晚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当然是在预备我的讲道了。我们聊了一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的讲道比较短的原因。他进了医院以后，护士给他带了一个腕带，上面写着小心摔倒。小心摔倒，也就是说他有摔倒的危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对此需要保持警惕，他可能会随时摔倒。他妻子梅琳达后来把一张带着这个腕带的照片放在了网上。我不禁在想，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完美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危险，会摔倒、绊倒、跌倒。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盗，都有可能偏离正路。我们都有扭曲的价值观，我们都会不顺服，做出罪恶的选择。我们也会制造分裂，损害我们的见证，给别的肢体平添麻烦，败坏福音的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削弱这个世界对我们救主的福音和荣耀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背景和个性千差万别，但我们务要合一，要用真理和圣经教义指导我们的生活，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让福音广为传播，让我们的生命能被神所使用，叫真理因我们的缘故而被显明，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被福音点燃的激情，让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得着称赞和荣耀。亲爱的天父，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常常是自以为意，常常是容不下别人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凡是人们在一起相处的地方，包括教会，就会常常有分歧，甚至于纷争分裂。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因为在你看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合一是何等的宝贵，也只有在你的恩典当中，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罪恶的本性所带来的各种冲突，所制造的各种分歧和分裂，才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真正的合一。我们愿意在基督的救赎，在他的大爱当中彼此合一，彼此劝诫，彼此鼓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的灵常常来充满我们。感谢天父，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